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月28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启程前往一个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太平岛视察，而美国对马英九访问太平岛感到失望。欧洲面临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波难民潮，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各方保持乐观。越南领导层换届可能会改善中越关系，而美军部队在利比亚寻找合作伙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那就是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启程前往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太平岛去视察。这个举措所含的信号传递到了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台湾一向立场坚定，但是往往受到忽视。星期四上午9点，马英九登上一架军用飞机前往南中国海的热带岛礁太平岛，他将同岛上的大约200人会面，包括海岸警卫队员、医务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星期三说，马英九强调指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太平岛距离台湾1600公里，在马英九启程之前，台湾外交部本周发表了不同寻常的强硬声明，表示依照国际法，南中国海的四个主要热带岛屿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当中的一个岛屿，面积大约是半平方公里。台湾把太平岛建成一个海岸前哨基地，岛上的太阳能设施和医务人员为遭遇海上风暴的船只提供帮助。马英九星期四发表声明，呼吁和平使用太平岛。美国国务院则在星期三表示，对于台湾总统马英九视察太平岛的决定感到失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马英九有权利表明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他访问太平岛的决定让美国感到失望。
坦白说，我们感到失望。美方认为这一举动对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没有帮助。我们敦促台湾和所有主权声索方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是采取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前往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岛屿太平岛访视，并慰问驻岛人员。除台湾外，越南和菲律宾也声称对这一岛屿拥有主权。美国呼吁各主权声索方通过外交对话机制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有人担心台湾很难参与到许多国际外交对话的场合。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拒绝评论是否会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邀请台湾参与外交对话，但是他表示美国会在国际场合反映台湾的关切。
台湾是一个受重视的伙伴，美国和台湾之间对话密切，我们将继续倾听台湾的关切，并在各种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场合反映台湾的关切。
另外，民进党1月27号发表书面声明说，针对马英九邀请民进党派员赴岛巡视并宣示主权一事，民进党方面不会派员随同。声明说，民进党坚持所谓南海主权的立场不会改变，民进党主张依据国际法以及海洋法公约处理相关争议。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南中国海议题有关的报道。据报道说，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派军舰或者是军机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稍早前访问了华盛顿，据信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官员曾经鼓励澳大利亚政府采取这项行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总理特恩布尔领导的政府正在考虑派军舰或飞机 到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包括进入中国在这一海域填海造地修建的岛礁12海里以内。澳大利亚去年11月曾派出 P3 型猎户座侦察机到这一海域巡航，并称那是例行海上巡逻，但是那架侦察机据信没有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上空。美国坚称，根据国际法，中国这些人造岛礁不享有12海里领海主权，并在去年10月底派拉森号军舰进入其中一座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
中方
北京曾警告任何国家不得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官方媒体还暗示澳大利亚的行动可能导致其飞机被击落。澳大利亚外长毕肖普10月初在访问美国时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所倡导的航行自由，但他当时没有直接提到美军可能实施的12海里航行计划。他的表态被解释为澳大利亚不会直接参与美国海军舰船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计划。澳大利亚的出口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任何与北京的冲突都可能导致对经济的严重影响。然而观察人士认为，堪培拉当局视北京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正威胁到澳大利亚经贸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上星期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
单方面采取行动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并威胁到我们周边地区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依赖的和平与良好秩序。
澳大利亚正谋求强化与盟国美国的合作，提升军事能力。安德鲁·希勒是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
澳大利亚决策人远比5年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在军事能力方面享有的优势正在快速减弱。因此，我认为在澳大利亚，人们对这些问题有了紧迫感。
美国视澳大利亚为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盟国，并期待与所有盟国合作，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天皇夫妇正在菲律宾进行历史性访问，日菲两国加强关系之际，正值中国在亚太地区同日本跟菲律宾等国的主权有纠纷，而且纠纷加剧之中。有关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和菲律宾建交60年之际，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从星期二开始对菲律宾进行5天正式访问，星期三向菲律宾爱国者黎岔纪念碑敬献花圈，并且祭扫1947年建立的二战阵亡将士墓地。1945年解放马尼拉的战役当中有10万人丧生。虽然明仁和美智子1962年身为太子太妃时代访问过菲律宾，但这次访问不仅是他登基28年来首次出访菲律宾，同时也是日本天皇和皇后首次访问菲律宾。日本天皇行前表示，许多菲律宾、美国以及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丧生，我们进行此访是为了永远铭记这一点。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对战时的暴行，特别是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态度，依然没有得到民间的完全认同。1943年被日军绑架后充当性奴的纳西萨·克拉沃拉说，
我要对天皇说的是，既然你们已经承认了韩国慰安妇的问题，为此东京还承诺向韩国受害人提供830万美元的援助，但菲律宾的受害者呢？日本应该也承认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
日本天皇夫妇访问菲律宾被看作是日菲两国关系重大改善的标志。日本目前是菲律宾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捐助国，两国都同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因此日本天皇此访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而且也是美国亚太盟国间在新形势下加强彼此纽带的重大事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敦促应邀参加本周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谈的各方不要预设先决条件。就叙利亚停火以及成立过渡政府而举行的谈判，原本星期一开始，可是呢，由于在应该邀请谁这个问题上有分歧，而被推迟到星期五。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星期二发出邀请，但是呢，没有透露邀请的名单。可是各媒体报道说，受邀的包括沙特的代表，还有美国支持的温和反对派代表，以及俄罗斯支持的反对派成员和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坚持他们应该是唯一的反对派代表团，并且要求俄罗斯停止在叙利亚的空袭，以及被从围困的一些城市撤走叙利亚的政府军。没有受到邀请参加谈判的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努斯拉阵线，该组织正在为推翻叙利亚政府而战。美国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代表应该参加和平谈判，不过呢，也表示阿萨德这位杀害自己同胞的独裁者不能够参与叙利亚的未来。而阿萨德的坚定盟友莫斯科则说，这应该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因为中东特别是叙利亚的危机，导致的欧洲现在面临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波难民潮。欧盟方面准备在二月间就难民危机开会讨论，与此同时要求更加严格的边境管控的声音是越来越响亮了。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去年的时候决定开放德国边境，让100多万名难民进入德国境内。目前默克尔面临着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停止难民的涌入。不过默克尔本人仍然对局势保持乐观，认为还是可以管控的。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也不应当这么快就变得悲观。我仍然相信还是能够管控的，当然需要大为减少难民数量，我们也在朝这方面努力。
不过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找到解决方案了。像位于帕绍附近的这处德国和奥地利边境上的过境点，本来只是用来应对欧洲几十年来最大难民潮的一个临时措施。
设置这些关卡的目的主要是控制非法过境以及人口贩运。
本星期欧盟似乎更加倾向于在难民潮无法缓解的情况下，让所谓的申根区，也就是边境开放区暂停两年。成千上万名难民继续涌入希腊，从这个势头来看，欧盟各国领导人在二月中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更加有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控制措施。美国之音斯维科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问题。预计美国国会将会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一个参议院小组将就一揽子制裁措施进行投票。几星期前，平壤声称已经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试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考克表示，新措施将包括对朝鲜本身的制裁性的制裁，以及那些对朝鲜境内可能发生的某一些努力提供支持的实体。该委员会预计将顺利通过参议院一项两党支持的朝鲜制裁法案。这个法案本月早些时候以418票对2票在众议院通过，之后法案将提交给整个参议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承诺将对法案进行投票。参议院的法案要求美国总统调查并且制裁那些对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洗钱、新闻审查或人权迫害提供帮助的个人和实体。加强对平壤制裁的法案去年出台，但是呢，国会由于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与伊朗签署的国际核协议上，而没有做出行动。朝鲜今年1月6号宣布的最新核试验似乎促使美国参众两院采取行动。不过呢，美国跟其他国家普遍怀疑平壤声称试爆的是氢弹是否属实。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韩国政府在星期三则表示，韩国怀疑朝鲜企图对韩国发动网络攻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当天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目前怀疑这是朝鲜所为，不过我们正在对此展开调查。郑俊熙是在回答记者有关朝鲜可能企图对韩国发动网络攻击的问题时说的这番话，不过郑俊熙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韩国政府一些机构和企业的电脑系统受到疑似来自朝鲜的恶意电码感染。朝鲜1月6号进行了他所称的成功氢弹试爆以来，半岛紧张局势加剧，韩国加强了军事和网络方面的安全戒备。韩国总统朴槿惠上星期表示，来自朝鲜的威胁范围正在扩大到网络战以及使用无人机潜入韩国等。有脱北者曾经表示，由朝鲜军方掌管的间谍机构控制着一支老练的网战部队，专门侵入破坏敌方目标。韩国和美国指责朝鲜2014年对索尼影业公司实施网攻，使其电脑系统陷入瘫痪，并造成公司未发布影片和公司雇员资料的外泄。当时索尼影业正要发布虚构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影片采访，朝鲜当时否认了韩国和美国的指称。根据朝鲜国营电视台 KRT 2014年播放的一段资料画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视察平壤一间电脑实验室，和朝鲜高校学生正在操作电脑。而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在2013年指出，他们相信朝鲜策划了针对韩国银行和广播公司电脑的一系列攻击事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见了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媒体报道，克里这次北京之行，除了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网络安全等问题之外，还敦促中国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所做的采访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会见了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媒体报道，克里这次北京之行，除了要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网络安全等问题之外，还敦促中国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克里时说，中美加强合作可以做出有利于世界的大事，双方应该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互赢的原则，拓展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新的更大发展。习近平在会见中回顾了他在去年对美国的访问，并称，总的来看，无论是在经贸、两军、人文、网络安全等领域，还是在气候变化、伊朗核设施等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中美的协调与合作都很有成效。克里此前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敦促中国进一步遏制朝鲜。克里说，很清楚，我们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找到向前推进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朝鲜的核项目，这是对全球安全的重大挑战。对美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安全议题之一。北京是平壤唯一的主要支持者，他批评美国国务院官员此前敦促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要做更多努力的评论是不负责任。北京说，他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尽了很大努力。自从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宣称成功进行氢弹核试验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一直磋商起草一项决议草案，扩大对朝鲜的制裁，不过迄今为止尚未敲定任何协议。克里此次两天访华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南中国海问题。克里说，美中两国需要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在会谈后，在与王毅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克里再次表明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不站在任何一方。他说，我再次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问题上不选边站，我们要求各方根据国际法阐明他们的声索，保持克制，坚持通过和平与外交的途径解决分歧。克里说，他在与王毅会谈时强调了在声索方之间寻找共同点的重要性，避免不信任或事态升级反复循环。王毅在记者会上还提到了美中台的关系问题，他说，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无论台湾岛内局势发生什么变化，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事实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美方应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的承诺，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国宣称对可能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的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有争议的海域拥有主权，并在其控制的岛礁填海造地新建设施，引起有主权声索的菲律宾和越南不满，也招致美国的批评。美国对中国的填海造岛深表关切，认为这将加剧区域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观察人士现在密切关注越南政治领导层换届以及换届对未来中越关系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越共十二大本周召开，这次会议将选出在未来五年领导越南的领导层。越南总理阮晋勇实际上已经退出了越共总书记职位的角逐，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上。他的竞争对手清北京的阮富仲将会连任总书记这一最高职位。一些分析人士说，今年的选举过程揭示出中越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晓和说
I think it's the so-called pro-China Beijing leaders
所谓的清华派领导人将领导这个国家，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是个好的迹象。
其他分析人士说，选举揭示出中国强大的地区影响力以及中国向其邻国越南施压。越南国会的一些成员去年12月访问了北京，一些人怀疑中国当时对越南向美国靠拢表示关切。阮晋勇被认为是支持美越加强关系的领导人，而其政治对手阮富仲则希望推动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越南领导层换届之时正值中越关系的敏感时期，上个星期越南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架设石油钻井平台，中国的这个动作也许是向正在召开越共全国代表大会的越南发出警告。2014年中国在中越有争议水域架设钻井平台曾引发越南国内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今年基本上没有听到抗议者的声音。在越共十二大召开的几天前，越南军方在首都举行了一场大规模演习。澳大利亚国防学院荣休教授考尔泰勒说，在领导层换届之后，还会加强对批评中国言论的打压。
He is inoffensive as possible towards China, to wear China's encroachments on Vietnamese sovereignty and protest.
所以是尽量不冒犯中国，减少有关中国侵犯越南主权的言论和抗议，希望连接中越两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纽带，能够让越南不卷入冲突之中。
越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国家之一，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摇摆不定，时而因为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与中国关系亲密，时而又担心中国有可能会侵犯其政治和领土主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栋说，
I think it's also clear that the current consensus that China-Vietnamese relations have to be improved, I think this consensus will be maintained.
我认为目前清楚的是中越关系需要改善，一直会有这个共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中越两国有领土争端，但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双方有很多共同利益。
虽然越南本周的政治领导层换届或许能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是领土争议将继续加剧亚洲范围内的紧张关系。越南最近宣布将允许印度在越南南部设立卫星跟踪中心，这个中心可以让越南获得南中国海的高空图像。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他的本星期的亚洲之行当中呢，他是在星期二抵达金边的。而在下个月，奥巴马将在加利福尼亚主持东盟峰会。有分析人士就密切在关注克里国务卿将会如何拿捏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以及谈论柬埔寨人权问题之间取得平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和红色高棉残暴统治后，对美服装出口优惠启动了柬埔寨的经济。目前柬埔寨的经济增长率在本地区位于前列，这意味着公路、铁路和发电需求的增加。而中国在交好东盟的过程中一心要提供相关贷款，美国每年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援助和税收优惠，但带有附加条件，那就是推动民主人权。另一方面，中国的贷款几乎没有任何条件。政府发言人帕西潘说，柬埔寨保持外交中立。
我们理解，从西方来看，这是可持续问题，这是我们所希望和尊敬的。从中国来看，我们不介意他们以何种方式统治国家，但我们希望在经济生存中能有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
在柬埔寨在野党议员松蔡看来，美国在柬埔寨外交政策上附加的条件已经把充满戒备心的执政党推向中国一边。他认为中国在支持柬埔寨经济方面并没有提供多少支持。他说，美国有义务维护民主人权原则。
你不能因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有自己的利益，就利用柬埔寨对问题视而不见。
执政党在争夺激烈的2013年选举期间只以微弱多数获胜。首相洪森下个月将对美国进行他的首次正式访问。分析人士说，他将争取打一场公关翻身仗。
他受邀跟很多中国官员见过面，可你猜怎么着？到头来，美国政府的一份邀请对洪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振，不仅大涨了他的面子，还提高了他在公众中的地位。
乌拉威说，美国给了洪森这种地位之后将寻求某种回报。不过他说，洪森已经为奥巴马下月在加州主持的东盟峰会做好了准备，手头有好几件礼物可送，那就是宣布宽大处理被他控罪的那些在野党人士。美国之音德卡特雷特金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的总统大选已经结束，蔡英文以及民进党获得大胜。那么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选举中胜出之后呢，台海两岸之间好像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因为继中国官媒央视在台湾总统跟立委选举后没几天就播出了厦门的军事演习画面，那么台湾国防部也很快的在距离厦门不远的金门举行了小型的特种部队作战的超演。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尽管中国国防部称央视1月21号播出的厦门31军团军演画面是对部队去年组织演习训练的综述，无需对其做过度联想和解读，不过台湾方面26号在金门的小型操演也难以避免被联想为是对中国播出军演画面的回应。然而在部队操演的武吓之外，中国方面对蔡英文胜选后做出的最强硬文攻出现在25号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中。一向在有关中国领土问题上强硬表态的前解放军少将罗源在一篇提到反分裂法作为法律底线的评论中指出，虽然中国大陆曾经承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如果台独分子把我们逼入墙角，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武力统一。他说，台湾的统独选项只能由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来共同决定。现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罗源说，尽管台湾的政党轮替已经常态化，但无论谁执政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的大盘，特别是从大陆最近举行的几次大阅兵和大演习已经可以看出台独真的没戏了。台湾问题不论出现什么曲折，与祖国统一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专家程斌在台湾选举后的一场圆桌会议中表示，中国军方的立场本来就会比较强硬，因为解放军原本的主要任务就是祖国统一，这个任务并没有因为最近中国宣布的军事改革而改变。程斌说
Certainly the PLA is, has always been tasked.
当然解放军一向被赋予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拿下台湾，以他们的用语来说就是祖国统一，所以没有理由相信这个任务有所改变，即便他们正宣布一个重大的军事改革。至于北京当局对蔡英文采取何种态度，程斌认为习近平目前面对中国内部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挑战，稳定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考量。程斌说
The upside to all of this arguably is that presumably,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exacerbate tensions.
从正面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北京可能不想加剧紧张，考虑到经济和政治的局势等。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事实上民族主义的牌很可能被拿出来打，例如周子瑜事件被大做文章，很可能就是一个迹象，显示北京实际上不能容忍任何事情有丝毫的偏离他的立场。如果是这个情形，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紧张加剧。对于蔡英文胜选后，中国网民以充满民族主义的不友善言论翻墙灌爆他的脸书，官媒又播出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演习。英国卫报24号在一篇社评中呼吁台海两岸保持冷静，持续互动。社评说，的确，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本来就不可能指望收到北京送来一束鲜花，但北京以这种精心算计的粗鲁做法来回应蔡英文，对今后台海两岸的关系并没有好处。北京必须体认到，台湾人民这次通过选举所要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见到台海维持现状，而不是独立。为了避免发生台湾与中国都不愿见到的情况，双方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谨言慎行，不要刺激对方，让双方的关系得以持续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则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军部队正在利比亚境内寻找可能的伙伴，为可能很快扩大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做准备。国防部新闻秘书库克星期三对记者说，已经有一些美军人员在利比亚设法与当地的部队建立联系。库克形容美军队伍是一个小组，并且补充说他们来到当地得到了利比亚官员的同意。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战斗队伍并不是人数最多的，但是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壮大，不断巩固他们在苏尔特市和周围地区的控制。熟悉这个情报的一位美国官员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约500名重要的伊斯兰国官员和武装人员在2015年最后几个星期离开了叙利亚和伊拉克，转移到利比亚，这似乎是精心策划的行动。西方官员估计伊斯兰国现在在利比亚可能有多达5000人。顾客说，这个情况并不令美国担心，美国正在考虑如果伊斯兰国将成来未来成为一个更大的威胁，那么我们还有哪一些选项。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开始审理人们期待已久的前科特迪瓦总统巴博被控反人类罪一案。现年70岁的巴博及其亲密盟友前民兵首领古德被控在2010年选后武装冲突中犯有强奸和谋杀等反人类罪。巴博是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第一个前国家元首。持续4个月的科特迪瓦武装冲突导致大约3000人死亡。国际特赦组织西非及中非部副主任考克伯恩说，对于追究危机罪责为数千名受难者讨还公道来讲，这次的审判具有里程碑意义。检察官跟巴博的律师都作出承诺，要在审判过程中展示科特迪瓦武装冲突的真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统计局长王宝安星期二晚上突然被中纪委宣布落马。当天下午，王宝安还在一场有关经济形势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当时王宝安针对华尔街股票大亨索罗斯唱空中国经济的言论表示，索罗斯所说仅是一家之言。从目前经济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当晚6:40，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说，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宝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他违反哪方面的党纪或法律目前不得而知。在中国官方语境中，严重违纪通常意味着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生活腐化堕落等行为。中国的经济观察网报道，王宝安是一位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型官员，是财税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曾担任过原财政部部长向怀成的秘书。报道说，对于王宝安被调查，财税系统人士感觉非常惊讶。一位财税系统内人士表示，十之八九是因为任职财政部期内的事情。有中文媒体用秒杀来形容王宝安局长被宣布落马的节奏。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记者李欣在泰国寻求政治避难失踪之后，他的妻子决心向国际社会讲出内情，可是呢，中国当局封杀了他的声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采访报道。
前南都网深圳法制频道编辑李欣在泰国失踪，他的妻子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人们目前只知道李欣的妻子的网名叫十三妹，不过十几天过去了，一无所获，心力憔悴。这位带着一个幼小孩子、自己又怀身孕的女子，1月24日向美国之音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表示希望透过媒体向外界说出有关情况。
我叫何方梅，何方何方，然后美丽的美，何方梅。
还有我一个建议啊，那个十三妹，你能不能、
啊、
你能不能够上一下我们那个电视节目、
哎、
好不好？
可以啊。
最新情况显示，中国当局公安在何方梅，也就是网名十三妹，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前，已经将其母子从住处带往派出所问话。李欣案是最新一起中国新闻记者失踪案。报道说，李欣河南老家的国安曾经胁迫他充当线人，并说如果不从就告他间谍罪。李欣因此去年10月初逃往印度，并且公开了南都网的工作文件，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书面规定的报道禁区等等。印度方面拒绝了李欣的政治庇护申请，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与拒绝为李欣签发旅游签证。李欣今年1月1日抵达泰国，本打算在老挝夫妻会合后一起前往泰国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身份，不过何方美后来同丈夫失去联系，泰国方面又令何方美寻找丈夫的请求失望。她说，
我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就希望那个，本来我是希望泰国警方那边给一个交代，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这个事儿，都应该找中国大使馆。然后你这个这样说来的话，泰国警方他那边这样子推个大使馆。
不过请求中国大使馆查明情况似乎并不符合李欣离开中国的初衷。纽约时报说，中国安全机构似乎决心打消人们的一个念头，即认为无视中国政府的公民，包括意见人士和涉嫌贪腐的官员，到国外就安全了。目前以泰国为例，泰国军政府正在秘密地把人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方面的案例正在成倍地增加。记者问何方梅，你现在初步判定是中国政府绑架你，这个有什么根据吗？这个
肯定有，我用网络电话打了他，就是老叫他做事的那两个国安的电话都是无法打通， 对，他是不跟我联系的，但是这个李欣走之前他把他的手机号给了我，他的手机里边都有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看到我就打过去了，我用网，当然是我没有用我的真实的身份打，我就用的网络电话，不是没有显示吗？然后呢他们电话边我想想都是显示无法接通。
啊，你那就说那边有意的要躲你，根本回避你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会考虑到我会公布他们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呀、姓名啊，姓名真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姓什么，所以他们肯定要有一个防备的。
保护记者委员会1月25日发表驻东北亚记者的报道说，身兼当局线人的中国新闻记者正在面临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李欣本人就曾多次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人权活动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活动秘密地向中国河南省国家安全特工汇报。不过现在看来，记者兼线人的两面人工作和生活似乎最终令李欣崩溃，下决心决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根据海外媒体报道，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香港政治禁书出版商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失踪事件，最近呢出现最新的发展。瑞典政府派出的调查小组星期二抵达曼谷，在瑞典驻泰国使馆的官员陪同之下，跟泰国警方合作，开始调查瑞典籍的桂明海从泰国失踪的事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是在美国的博文社1月27日独家报道，一个由瑞典皇家警察和有关官员组成的调查小组1月26日抵达曼谷，在瑞典使馆官员陪同下，与泰国警方一起转赴芭提亚，造访桂明海的公寓，调查桂明海去年10月17日失踪的真相。报道称，桂明海在欧洲的家人去年11月向瑞典警方报警后，瑞典外交部曾召见泰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泰方表示没有桂明海离境的记录，也没有桂明海的任何消息。瑞典外交部还向中国方面查问，但没有结果。瑞典警方虽然派人去过泰国，但没有访问桂明海的公寓，而这次瑞典人员询问了物业经理等相关人士，详细查看了桂明海的公寓，索取公寓监控录像，并提取了录像中的几个曾进入过桂明海公寓的疑似中国男子的形象。据悉，瑞典调查人员和泰国警方重点调查桂明海的出入境情况，以确定桂明海是如何从泰国回到中国的。而泰国警方再次确认，没有桂明海出境的记录。瑞典调查小组也详细了解了从泰国穿过泰缅老边境通向中国边境的民间渠道，分析桂明海是否有从这些通道被押送回中国的可能性。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联系瑞典驻曼谷大使馆求证相关报道，使馆一位新闻官表示，他无法就目前正在展开的警方相关调查发表评论。他说
I cannot comment on an ongoing police investigation that would have to be for the Swedish police to comment on if they can. So,
我不能就一个正在进行的警方调查发表评论，这要由瑞典警方评论，如果他们可以的话，所以我想我不能评论，我只能请你去询问他们。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瑞典外交部，名叫凯润·尼兰德的新闻官表示，他不能确认相关报道，不了解报道的内容，不过瑞典会持续就桂明海的案件与相关国家政府联系。他说我们严肃看待中国当局目前仍未能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继续谋求对此事件的澄清以及提供相关的领事援助。记者几次致电泰国芭提亚当地警方，但是电话都无人接听。有分析表示，除瑞典籍的桂明海几个月前失踪， 被回国自首外，瑞典另一位在中国的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在被中国当局扣押了23天后1月26日获释，并被驱离中国。达林被控与北京一些律师从事违法活动，并向维权人士提供非法资助，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随着达林被驱逐出境，瑞典政府下一个目标就是争取桂民海的获释。在香港出版和发行多种政治禁书的桂民海10月17日外出购买食品后返回公寓，公寓物业监控视频显示桂民海随后同一名不明身份男子开车外出，再也没有回到公寓。而在桂民海失踪3个月后的1月17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突然播出桂民海自首认罪的报道，称桂民海是为12年前一桩交通肇事案自愿回国自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中两国在很多议题上面是有相同的取向，同时呢也有不同的做法。那么比方说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美国跟中国在安全问题上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可是呢在冰天雪地的北极，美中两国目前看来合作良好，而且相处非常的融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说各话，并采取一些针锋相对的立场和行动。中国继续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部署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设施和装备。美国坚称会依照国际法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飞越。然而在遥远的北极，美中两国的合作气氛看来相当融洽。在1月15号星期五，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北极东西合作讨论会上，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表示，美国和中国渔业执法人员在北冰洋和周边海域合作良好，比如中国渔业执法官员有时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去外海执法。美国国务院海洋和极地事务主任布鲁姆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目前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北极理事会，中国正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So they've been a very good partner. We were very.
他们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我们很高兴北极地区国家决定给予他们观察员身份。我们在极地事务，包括北极事务上，一直在跟他们紧密的合作。他们一直在为北极理事会做出贡献。我们对他们出现在那里感到高兴。
The Arctic Council, and we're glad that they're there.
中国外长王毅去年10月在一次北极论坛上致辞，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根本途径是合作。但要求各方尊重中国根据国际法在北极享有的权利。中国在地理上远离北极，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冻期的缩短，中国对北极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展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它正在建造更多的破冰船，同时加强了在北极的考察、航运和资源开发。去年9月，中国5艘军舰驶入与北冰洋交界的白令海，期间曾进入美国领海。美国政府称中国舰队的穿行是无害通过，一些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则认为中国不怀好意。多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一直肩负着在北极洋面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但他目前只拥有2艘破冰船。不过前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在北极地区发生冲突。
你在审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不要只想到国防和冲突。众所周知，在北极发生冲突的几率极低。
即便如此，随着俄罗斯和中国越来越重视北极，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官员们承诺，会在未来一年中重新审视北极的安全局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创建的一家版权图片公司，把图库中的大部分资料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当中还包括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等历史照片。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可能利用版权限制甚至销毁这些资料。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时间上星期五，科比斯公司和视觉中国文化公司同时宣布，视觉中国文化以不到$1亿的价格收购科比斯旗下的两大知名图库 Batman 和 Sigma。 这两个图库拥有5000万张原版照片版权，转为中资公司视觉中国文化公司所有，其中有大量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现场照片，包括著名的王威林挡坦克照片。上星期五，视觉中国文化公司还宣布和世界第一大图片机构盖蒂图像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由盖蒂负责视觉中国文化公司在海外的资料保存和营销业务。视觉中国文化的首席执行官梁军说，这次收购提高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图像领域的地位，可是观察人士则对中国公司会如何处理这些历史图片感到担忧。目前在中国之外还能搜索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照片，可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一直禁止国内发行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书籍和图片，万一中国公司决定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照片版权不当，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发行，甚至让这些图片消失，那会造成极大的损失。科比斯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本公司慎重考虑过这些图片的未来管理，并表示其他新闻机构也拥有这些图片的版权。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版权转手还涉及到数码审查，将来用英文和中文在图片资料库中搜索六四天安门事件、法轮功和西藏等图片，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科比斯公司的前身名叫家庭互动系统，由盖茨在1989年创立。几十年来，科比斯主要业务是把历史图片数码化，这些资料包括1937年新登堡飞艇爆炸和纽约建筑工人在高空横梁上共进午餐等时代性照片。科比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之所以出售图片库中的大部分资料，是为了转型成为主要经营电影、电视和网上产品的广告业务机构。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人开始要选择2016年总统竞选提名者的前几天，来自两个主要政党的候选人频繁地发布新的竞选广告，其中有一个广告呢，已经在 YouTube 上面被浏览了超过200万次。另外一个展示候选人母亲的广告则受到了贬低。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在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丰富多彩的竞选季节当中最难忘的广告时刻。
大家都在谈论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最近的广告，这位74岁的参议员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认为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有效的政治广告之一。专家说，该视频利用爱奥华州农民令人怀旧的形象和西蒙与加芬克尔的令人回味的和声歌曲《美国》在情感上打动受众。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尝试了不同的方法，他利用他著名的母亲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的帮助，他在赞扬儿子之余还含蓄地攻击了踌躇满志的共和党领跑人唐纳德·川普。
他不像他们那样说自己多么身负众望、多么了不起，而是在实干，因为他看到有许多事情要做却没有人做。
川普在 Twitter 上做出快速回应，告诉布什不要指望依靠母亲。第二天，川普自己成了揶揄的对象。美国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对前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上周支持川普一事做了滑稽的模仿，蒂娜·菲扮演佩林，达雷尔·哈蒙德扮演川普。
他们说川普和给他吹喇叭的人是右翼分子，顽固不化，并且傲慢地支持拥枪，但他可以痛击伊斯兰国，因为他下令开火。
我希望没人对疯子过敏，因为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大的。
下周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之前的最后几天，候选人们竞相在全州各地宣传，至少美国选民不能抱怨这次竞选沉闷无聊。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导演日前被广东的一位流浪汉给刺伤，目前情况危机，台湾的媒体对此相当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苹果日报报道，台湾导演林伯勋1月16号凌晨在广东珠海经过一处巴士站，看到一位只穿短袖的流浪汉，于是将自己的外套脱下盖在流浪汉的身上，没想到对方觉得被打扰，双方发生冲突。林伯勋被流浪汉以利刃刺伤，身上东西也被抢走，事后他自行就医。1月21号出现中度昏迷的情况，目前已经转到加护病房，没有脱离险境。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两岸的交流和互动当中，这应该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不过由于目前时机比较敏感，难免会引发有些人士的联想。
尤其是在民进党在这次的选举大胜之后呢，有了很多的想象，有正面的有负面的，那么这件事情会被特别关注，是不是也有在这些背景上的一个不同，比如说台湾跟中国大陆脱离那么久以后，就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文化，各有各的思维，是不是因为这样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联想。
廖国栋委员还说，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两岸关系从2005年破冰之后一直在和平的道路上发展，但是倾向台独的民进党执政之后，双方的关系可能生变，首当其冲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和两岸关系没有关联。
一个文化工作者，那他关心最边缘、最弱势的族群，那他的关心的地点，即便是在中国，那我想发生这样的事情，风险他本来就有可能是存在的。因为作为一个边缘，他一个最弱势的人，他对于一个关心他的人，他的防卫机转是怎么样？他当然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成长背景，那按他的历史、按他的文化经验，那一个。关心他人跟一个被关心的人他们的互动，他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同的介入嘛，你毕竟是一个介入，所以发生这样的意外是非常相当令人遗憾。
林淑芬委员还指出，两岸人民之间的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不需要因为一些个别事件而搞得壁垒分明。英文的台北时报报道，由于林伯勋的医疗费用相当庞大，家属已经无法负荷，珠海台商协会发起了募款活动，林伯勋的家人和朋友也向台湾海基会寻求协助。海基会表示，家属希望能将林伯勋送回台湾治疗，不过中国医院方面表示，林伯勋目前情况危急，不适合转送医院。台湾联合新闻网说，本案的凶手目前还没有查明到案，中国大陆的公安已经到医院了解案情。林伯勋现年41岁，毕业于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曾经担任台湾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摄影记者和大学讲师，也指导过多部广告和音乐录像。8年前，林伯勋到中国发展，现在担任珠海博洋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担纲公益电影《宝贝别害怕》的编剧。该片已经敲定由演员黄磊演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学而及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持地锁定收听，待会见。